在屋里面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这里。现在我们看第四，圣灵引导人为神做见证，在六章第十节，使徒行传六章第十七节，六章第十节，斯蒂凡出于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在圣灵的帮助和引导之下，斯蒂凡他晓得怎么样来传讲基督，他所说的话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在英文的文法里面和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这个 and， 就是说 by wisdom and the Holy Spirit， 这个 and 常常把这两件事是合在一起，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Wisdom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thing， 所以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给我们智慧。圣灵在当时在斯蒂凡的里面工作，给他有智慧，给他有说适合的话，有能力的话，清楚的话来传讲基督，众人听见抵挡不住。其实在周围的人就是有口才的，有学问的，有地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都不弱过斯蒂凡，但是因为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智慧能力讲话的时候，他们都抵挡不住。我们为着做见证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一次做见证以前要祷告，我们先为人祷告，然后向他传福音。有人传福音很热心，忘记了先为他祷告，结果事倍功半。先祷告，让圣灵预备人的心，然后你去开口，就是你的话进到圣灵已经准备好的心灵里面，就被接受。所以我们要永远要记得，在祷告没有祷告以前，不要传福音，不要做见证。每一次的做见证都要先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两个重点，第一，求主预备听者的心，第二，帮助我自己怎么样去讲。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一句没有什么作用的话，一句不重要的话，很可能圣灵就是用那个话来打开那个人的心。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你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可能讲一两句话不是你原来预备要讲的，而在圣灵的特别带领之下，你讲出来了正适合听者的需要，说中他的心，心开了，接受了。真是这样，有许多人很有口才，但是呢不能带一个人信主，因为他靠他的口才想说服对方，想说服对方。有的人没有什么口才，但是经过恳切的祷告，信心的依靠，很诚恳的讲这句话，结果对方就接受了。我亲耳听见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某人同我谈到他口才太好了，我不敢相信。有过这样的话，这很真实的话，他口才太好了，不敢相信。有的时候人口才太好，就听的人呢起了一个不放心的感觉，讲天花乱坠嘛。很多人很会讲，但是不一定可靠。有的人不会讲话，但是很真诚，听的人也受感动，是个人呢 不是靠他的口才来说服我，他心里有点东西要同我讲，哎，他听进去。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分依靠我们的口才，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工作，要用真诚的心去传福音。一般的人会受感动，因为世上的人很少碰见真诚的人，那世上的人太这个花招太多了，太诡诈了。所以一个阅世很深的人呢，观察人的时候，不是从他的口才来入手，是从他的诚恳来入手。如果他感受到一个人呢，是讲心里的话，他就欢喜听了。他就听得入耳了。有口才的话我们都听过很多，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节目里头，我们听见的都是低流的口才的，但是真诚的话，心灵里深处讲出来的话少有的，所以能够感动人，进到人的心中。圣灵准备我们的心的时候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第五，圣灵引导人注视神，就是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身上。在七章五十五节在这里提到，斯提凡为基督做见证，周围很多的犹太人呢敌对他，他们拿了石头要打死他。在那个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注目往天，他的眼睛向上看，注目往天。他这样向上看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天开了，有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做一个超人的祷告。他被打死的时候，他跪下祷告说：“主，我不要将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的灵充满斯提凡，就做了耶稣的祷告，同样的爱的祷告。他的眼睛往天看见神，看见基督，所以基督在他的里面有流露。圣灵充满是他的注意点放在神的身上。圣灵今天引导我们也有这个作用，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注意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是放在环境的身上。有个很好的例子在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在那里提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即刻他就转身看见了一个新的景象，耶稣基督的异象。当时他是在巴摩海岛的旷穴里面，一个做苦工的地方，一个旷穴里面做苦工，原来受逼迫，很痛苦，很孤单。当主日他亲近主的时候，敬拜主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他听见一个号的声音，他就转过来要看，转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主耶稣的异象，荣耀的异象，给他无限的安慰，给他无限的力量。转过来看，圣灵感动，他就转过来看，一转过来看见跟他的环境刚刚相反的情况。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这样，我们在不顺利之中，或者在孤单之中，在困难之中，在痛苦之中，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主的身上，不看见环境，不看见别人，看见主，我们的心就安静下来，值得安慰。人的话不能安慰一个真正痛苦的人，但是圣灵的安慰能够有效。所以圣灵 来安慰我们的时候，他常常用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不再看人，不再看环境，乃是注定在主的面上看见他的荣耀。在这节圣经说，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基督在他的右边。这个时候他充满了胜利，充满了胜利，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他是第一个殉道士，第一个殉道士。我记得第一次到圣地去，到了斯提凡门，就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地方，我到了那里，我在那里特别停留了一段时间，再来回想这个记载。就是在那里，斯提凡被人打死，在临死的时候，一个完全的荣耀的胜利的表现，就是圣灵引导而做的表现。我们再看第六，已经提过了，就是提到传福音的腓力。那圣经里面有两个腓力，广东话容易分，国语很难分。一个是使徒腓力，一个是传福音的腓力，这一类啊。那这样广东话比国语更加容易分，所以听新闻报告的时候，听国语的新闻报告，容易听混的。但是广东话的新闻报告就更加的清楚，因为它的发音分别更大，更加分析的清楚。在这里我们看见传福音的腓力被圣灵引导的旷野去工作，它的果效那么大，出人意料之外。所以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做一件事哈，就是说我知识有限，眼光有限，我所看见的是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的。我要依靠圣灵，使我有更远大的眼光，有更广阔的了解。圣灵超越时代，超越我们个人的限制，超越我们环境的限制，来引导我们。所以在福音的运动里头，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在北美今天呢，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你们都已经注意到了，现在每年有50,000华人移民到美国来，不算加拿大，单单美国每年50,000，20,000从台湾来，20,000从中国大陆来，10,000从东南亚来，包括香港在内。而且呢，还有许多其他的华人是以其他的国籍的身份申请到美国来，他们是华人，但是不是以华人的身份申请来，所以不止50,000。有人想可能6万7万，十年呢就是50万到70万。你看带来福音的挑战这么大。同时在全世界，许多的精英都集中到北美来，这个里面有什么意味，有什么意义？如果北美的教会合神心意，有服侍传福音的眼光，有爱主的心，有传福音的能力，不但可以把北美的华人带到主面前，而且可以成为全世界福音工作的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华人工作的耶路撒冷，从这里可以做一个中心地点，来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一方面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同时我们要一个很清楚的责任感。神给我们恩典，也有他给我们的责任。单单有权利没有责任，有人把它形容作死罪。有一次我在香港 在中环的地方建立一个书店。我在看书的时候注意到一本书，我翻一翻，中间有一页上面写了一个从美国到印度去的宣教士 Stanley Jones。 Stanley Jones 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士，他讲了这样话，他说有七样的死罪，因为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正义的战争是个死罪，没有原则的政治是个死罪，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is a deadly sin, War without justice is a deadly sin, 还有这个教育而没有品格是个死罪，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 is a deadly sin, 还有这个商业而没有道德是个死罪， Business without ethics is a deadly sin, 还有婚姻而没有忠实是个死罪， Marriage without faithfulness is a deadly sin, 还有敬拜没有牺牲是个死罪，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is a deadly sin。他最后他说权利而没有义务是个死罪，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 is a deadly sin。 哎呀，我看见这个一点也不错，实在是这样。最后一样就是权利而没有义务，真给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带来义务，我们要起一个影响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个作用在这里。这样呢，我们在北美呀，这件事实就可以 justified。 我们同心合一靠着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相信今天圣灵在引导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在注意，在想，在发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重点，要超越我们的小小的自己，小小的堂会，而扩大到胸怀世界。好，我已经讲了这个一个钟头了，按照这个时间表，这个应该是到一刻，那么我就留下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交通和发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分享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刚才这个录音的弟兄嘱咐我，如果有人发问题，我要听了以后再重复他的问题，好在这里录下，这样的听这个录音带的人知道问题是什么和回答是什么，分享是什么。好，请。好不好？请你尽量的站起来，讲大声一点，让大家听见。如果都听见了，这里也会听见了，我就不再讲了。
怎么样？这就是圣灵的领导，还是自己的意念？
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哈，圣灵是活的，他对我们的引导呢，他不再像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在使徒时代的情况，借着异象或者借着耳朵可听的声音向我们讲话，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就是说把圣灵的作为的典型显出来，记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再是直接从圣灵听见声音看见一下，那是从神的话语所记载的来看见，来听见，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不是向上看看异象，我们向下看看圣经，上面的异象都在这里，我们 这样子来领受。因此呢，我们今天要领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圣灵引导的基本的情况、基本的重点、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那么把这些作为我们的根据，就成为我们的电脑里面的 software，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它去用，融会贯通在我们里面。我们越融会贯通，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就越有一种属灵的敏感开放。我们知道了圣灵引导的基本原则以后，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圣灵就有更有机会在我们里面来，借着人的话，借着环境，借着我们的感受，借着我们的意识的这个感动，来向让我们有所得着。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我是说的答案是个明确的答案，没有明确答案的答案。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很抱歉。好，行。
但是有时候你那个撒旦的功啊，你还没办法去清楚的了解，纵使他的动机并不是坏的，但是有时候这不是属于圣灵的那个意思，是撒旦的意思，你怎么来分辨？
我想一个重要的分辨，我再重复一下他的问题。有时候撒旦对我们给我们的意思，表面看他动机也不坏，而且他有的时候可以引用圣经的话，好像他试探主耶稣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圣经真理的基础。我们心里有一个意念来的时候，我们要即刻用圣经的真理的基础做试金石，来试一试这个意念是不是和真理相合。如果和真理相合，那么我们这个余地就多了，我们就可以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分辨的智慧，你借着各种因素来引导我做一个正确的分辨，那是我们祷告交托给神的了。但在那个以前，我们要先知道圣经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先把圣经基本的真理做试金石，一个 touchstone， 然后我们在发现没有问题以后，把这个问题借着祷告交托给神，求他的引导，我们放心来接受。比方说主耶稣受试探，撒旦对耶稣说，他说，你如果是你儿子，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因为圣经说神他的使者要托住你的脚。那么主耶稣呢很清楚，因为那个经文的原文是怎么说，不是跳下来用的这个话，是走在路上，神的使者要托住你的脚，是走在人生的路上，也不是从高空跳下来，就是神的使者托住手，他是一个用神的话 a quotation out of this context， 就撒旦常常用的一个办法，A quotation from the Bible out of its original text， 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了解神的话，要把它上下文清楚了解，这也是解释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主耶稣即刻就知道，这是一个试探，一个试探。
我想这个问题联系下去，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啊，耶和华当时应许他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他等了很久还是没有，所以那时候撒拉他就用他的使女给他一个小孩。那我们属于人的人，我往往也是会以为说啊，这个可能就是神要赐给你的儿子，知道我意思？所以他神有时候计划要我们等待还有忍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影响，就是说不想是不是另外一个情景，就是神的意思。
是，
那像这种情景我们经常会受益了。
是这是一个，所以亚伯拉罕还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都上当了， 而且还是他的妻子引导他这样做的。他的妻子认为他很有智慧，所以就把一个意见提出来。但是亚伯拉罕呢，当时的情况是清楚知道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儿子。不过当时撒拉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说，神应许给你儿子，但是没有说是怎么样得这个儿子啊。那么你从这个夏家得个儿子也是一个儿子，那也是神就是用这个来的。但是神说，神的应许他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说是借着你的使女给你生一个儿子，很明显的不是神原来的意思。所以抓住神的这个话，就是神是用行神迹而给他的一个孩子，他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用信心来接受。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软弱，听了人的意见而做错事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很容易有这方面的错。不过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对我们说比较清楚的帮助，那就是他虽然当时是以色列人还受了一般人的影响，有多妻的制度，但是呢他们还是了解这个在多妻里面的问题，所以在他们的最高的选择里头还应该是一妻的，应该是以色列。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很清楚这样的歧视，但是还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亮光给他们，所以他是做了一种让步的妥协的一个选择啊。最后一个问题，请
If we are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perform certain behavior, how do we draw the fine line that we are actually doing what the Holy Spirit wants us to do, or we are actually deceiving it by doing something else?
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啊，那么在这个感动之中，我们会不会凡事上产生差错？是我们自己的意思的，或者只是圣灵的意思的，容易有这样的一种混扰差错，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哈。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心里开始有一个感动以后，我们要常常去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分析这个感动，这是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分析。如果基本上和真理不冲突了，那么我们就要给神一个时间的一个继续来使他的感动明朗化的 a time to clarify it。 那么这样这个 time element 时间的因素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感动以后，第一步用真理来试验它，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求神只是引导，更加清楚的带领，有个信心的交托。时间的因素很重要，而且弟兄姊妹之间的分享，一同的，比方这件事是与别人有关，我们更加要等候神，是有关的人有同样的感动。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要推动一个工作，他说我有这个感动，所以我这是神的旨意，我要推动，现在要推动，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见到同工都没有同感，那么他就说我是为真理要付代价，要背十字架，那么我就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就是拦着不拦着，我一定要这样做。当他这样的去选择去行动的时候，他已经把神的引导看得太单纯了。 He has simplified, oversimplified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说，神感动他做一件事，他认为这是合乎神的旨意，但是还有神的时间呢，还有神的时间。什么？这个时间包括什么在内呢？包括 要感神要感动其他的人，预备人心。他有了这个感动，他还要有时间来传达他的感动。我看见了异象，我还要传达异象。先知看见了异象，他还要传达异象，让别人也看见也接受。所以这个异象这个感动我得到了，我传达给别人，分享给别人，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大家啊听了以后受感动，圣灵继续的工作，大家一起有这个负担，一起来做做成了。他自己做已经失败，结果他等候神的时间是个大的成功。所以这件事呢，如果是很简单的话，我想没有太多的弟兄姊妹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多了，就是因为它里面是 complex， 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各方面的准备、思考、分析，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好，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宝贵是圣灵，我们继续的仰望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但了解真理，也进入真理里面。求宝贵是圣灵在父的面前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你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充满着软弱，充满着愚蠢愚昧，我们需要圣灵的智慧光照来带领我们。求主给我们对圣灵引导的敏感响应顺服，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Thank you.